今天我们来到诗篇生命读经第27篇，基督是神在地上行动的中心一。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开始研读诗篇第68篇。我们来读这一篇诗的时候，应当将它看为150篇诗篇当中最高的诗。第68篇非常难领会，11节下半到13节是一处困难的例子。他说，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逃跑了，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得了掠物，你们虽然躺卧在羊圈之间，却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绿黄色的金。传好信息成了大群的妇女是谁？在家等候分得掠物的妇女是谁？此外，躺卧在羊圈之间的你们是谁？什么叫做镀白银的鸽子翅膀，以及镀绿黄色金子的翎毛？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很难明白这一些事的意义。我们将要看见鸽子、银、金都是指着三一神。鸽子象征神的灵，在预表里，银表征基督是为着神的救恩完成救赎的救赎主，金是表征神的性情。这里的金子是绿黄色的，绿色表征神圣的生命，黄色表征神圣的荣耀。因此，绿黄色的金表征神的性情闪耀在他的生命和荣耀里。在这里有三一神，那灵基督神同他一切的成就来给我们享受。第12节说到分得掠物，这掠物是什么呢？就是征战的结果所获得的东西。基督在他的死、复活、升天里征战，他所获得的掠物成为我们的享受。基督在他征战的每一步都得着了一些掠物，他在他的死里，在他的复活里，并在他的升天里，都获得了掠物。照着哥罗西二章，那时候那些恶者尽力要扣留他，基督所得着、所获得的掠物，实际上就是三一神。这就是说，十二节的掠物是如鸽子的那灵，是如银的子基督，以及如金的父神。为了进一步说明领会诗篇第68篇的困难，我们要再看第25到27节。这里说，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都在急着铃鼓的童女中间。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当在各会中称颂耶和华神。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悯，有成群的犹大首领，有西布伦的首领，有拿弗他利的首领。你明白这一切吗？为什么提到12支派中四个支派的名字？这里有便雅悯、犹大、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却没有提到其他支派的名字。我们又必须承认，这是很难领会。还有更难领会的是，写诗篇第68篇的原因。诗人为什么要写这一篇诗呢？又为什么是这样的写法？要答复这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来看这一篇诗是怎样开始的。第一节说， 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这是引用摩西在民数记第十章第三十五节的祷告。那时候约柜正要从西乃山出发，摩西带以色列人到西乃山以后，他们留在那里相当长的时间。在那一段时间，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给他们。然而那时候所发生主要的事不是颁布律法，乃是神嘱咐摩西建造帐幕、同约柜、香坛、灯台、陈设饼的桌子、洗濯盆、祭坛和所有的器皿。神颁布律法，并嘱咐摩西建造约柜和帐幕，连同所有的器具，目的是什么呢？颁布律法目的是为着铺路并征服以色列人。神要用律法铺路人的软弱、无能、缺点和短处，好使他们领悟自己是罪恶的，不能为他做什么。因此颁布律法是要劝服他们，甚至定罪他们。出埃及第十九章说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经历，一面说他们很惧怕，因为他们听见了雷轰，看见闪电和密云，并且晓得神在山上与他们同在。另一面，他们以这一切与神有关的事为荣。摩西将神所吩咐他们的一切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将百姓的话告诉主，然后主就来颁布律法。但甚至在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以前，他们就干犯了十诫，因着拜金牛犊而犯罪了。摩西知道了这事，便甚发怒，摔碎两块石板。这里的点是律法赐下要铺路以色列人，劝服、定罪、征服他们，并使他们领悟他们不能做什么来讨神的喜悦。这是神颁布律法的目的。现在我们需要看见神关于建造帐幕的目的。神要以色列人为他建造帐幕，使他能住在他们中间，并使他们能够接触他，甚至能够与他同住。然而因为他们是罪恶的，他们就需要祭坛来顾到他们的罪。此外，他们需要陈设饼的桌子，以得着属灵的食物，灯台做属灵的光，以及香坛让他们向主祷告。在西乃山那里所建造并树立的帐幕，是基督这真帐幕的预表。这个真帐幕是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而建立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那是神的话成了肉体，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之下所建造的帐幕是预表或者影儿，而耶稣基督这一位成为肉体的神才是真帐幕，让神住在地上，并让神的百姓接触他，与他同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年间，除了处理律法以及帐幕、同祭坛、洗濯盆、陈设饼的桌子、灯台、香坛和约柜以外，没有做什么， 每当他们在行程中间行动的时候，他们就包扎帐幕以及器具和器皿，并在行动中扛抬这些东西。当他们停下时，就要把帐幕以及与帐幕有关的一切再立起来。百姓也必须向神献各种的祭，否则因着他们干犯神诫命的罪，他们就会被律法定罪。然而撒在约柜盖上赎罪祭的血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使百姓能有平安并能接触神。在基督成为肉体以前，神并没有做什么以成就他新约的经纶。在旧约里，神呼召亚伯拉罕，拣选了他和他的后裔，做他的百姓，做他蒙召的族类。在几个世纪以后，神将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训练他们，并帮助他们认识他们的罪恶，因而劝服并征服他们。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是实际的，而帐幕同其中一切的器具和器皿乃是基督的预表。然而神仍住在那帐幕里，使百姓有路来接触他。在旧约其余的部分，在所有的历史书和申言者书里，神继续暴露以色列人，他在约书亚记和士师记里暴露他们，他在撒母耳记和列王记里暴露他们，他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其他大小申言者书里都暴露他们。似乎神没有行动，他只做一件事，就是暴露以色列人。神在地上为着他新约经纶的行动，开始于成为肉体，神来做子，好成为肉体。成为肉体是又真又活之帐幕的建立。因此成为肉体的基督乃是神住在其中，并借此在地上行动的真帐幕。从成为肉体开始，神就开始在地上为着他新约的经纶行动行走。他在地上行动33年半，然后在他死而复活以后升到了诸天之上。神在基督里的行动描绘在诗篇第68篇第1到18节。我们看过第一节上半说，愿神兴起，神的确兴起了行动。神借着什么行动呢？他乃是借着帐幕行动，没有帐幕神就无法行动。这指明神在基督里并借着基督而行动，没有基督神就无法在地上行动。三一神在基督里做长途的旅行，这一个长途旅行持续了33年半，结束于基督升到第三层天。在预表里，神为着他新约经纶的这个旅行，这个行动在诗篇第68篇里描绘为神同以色列人从西乃到锡安的行程。锡乃是颁布律法的地方，而锡安是行走的三一神与他百姓的目的地。我们思想这个点的时候，需要领悟到这里有两个行程，就是在预表里的行程和在实际里的行程。预表里的行程是神同以色列从西乃经旷野到锡安的行程，而实际里的行程也就是神在地上真实的行动，乃是神在基督这真帐幕里，开始于成为肉体， 而结束于升到天上锡安的行程。第68篇是神行程的预表，这一篇的事实和实际乃是在新约里，神在地上真实的行程，神在地上真正的行动，乃是他在基督这真帐幕同真约柜里的行动。要领会这个真正的行程，我们需要研读第68篇。这一篇诗帮助我们看见基督从他成为肉体到升天的个人生活，乃是三一神的行程，三一神的行动。我们如果领悟这个点，就预备好可以详细的来看诗篇第68篇的前18节。诗篇第68篇是所有诗篇里关于基督之神圣启示的最高点，是以诗的体裁写的，带有预表和表号，描绘神在地上，在基督这一位三一神包罗万有之具体化身里行动的九个步骤。第一大点，神在做他居所之帐幕里的行动，以约柜为中心。诗篇第68篇说到，神在做他居所之帐幕里的行动，以约柜为中心。这里的帐幕和约柜都是预表基督。帐幕和约柜在以色列人中间旅行40年，直至到达锡安。这个旅行是神在地上真正行动的预表和影儿。第一终点，在颁布律法以曝露劝服定罪以色列以后，这个行动开始于颁布律法以曝露劝服定罪以色列人以后。这就是说，神在帐幕里的行动开始于神得着了一般由律法所预备，并在律法之下受了训练，好与他同行的人以后。第二终点，在树立约柜的帐幕以后，神这行动开始于树立约柜的帐幕，这表征基督成为肉体，做神在地上的居所，以他自己为神在他经纶中行动的中心以后。这就是说，只有当神确立了帐幕同约柜这条路，使他在其中能与他的子民同在，并且他们在其中能够接触神，而且与神同在的时候，神才能在地上行动。在旧约里有预表，但是在新约里有基督做约柜之帐幕的实际。第三终点，在他的选民以色列中间，神在帐幕里的行动是在他的选民以色列中间。第四终点，从西乃经旷野到锡安山，这个行动是从西乃表征律法，经过旷野表征地，然后到锡安山神的居所，表征神在诸天之上的居所。第五终点，神的选民以色列在神里面夸胜。诗篇第68篇第四节说，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在那坐车行过旷野的里面夸胜。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腾。这指明神的选民以色列在那坐车行过旷野的神里面夸胜，并在他面前欢腾。今天我们应该因神在地上的行动，因他从成为肉体到升天的行动夸胜并欢腾。第二大点， 神在以基督为中心里的得胜，这里的基督是由约柜所预表。第一终点，摩西求耶和华兴起的祷告。第一节有神选民的代表摩西求耶和华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的祷告。这里仇敌预表撒旦和他在诸天界里的势力。这一个祷告实际上是所有神选民的切望。第一小点，他仇敌统兵的君王逃跑。在第十二节的上半说，统兵的君王逃跑了，逃跑了。这些失败并四散的君王预表撒旦和掌权者。第二小点，大群以色列妇女传好信息。第十一节的下半说，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这一些以色列妇女表征软弱的人。我们信徒今天是软弱的人，除了传报好信息以外，什么也不能做。第三小点，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得掠物。十二节的下半说，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得了掠物。这里的妇女是集体的，是指着十一节的妇女。在家等候表征他们不做工，掠物表征基督所成就的、所完成的、所达到的、所得着的一切所获，也就是他的死、他的复活和升天之得胜的收获。这掠物包括了镀白银的鸽子翅膀，以及镀绿黄色金的翎毛。 A 小点，他们虽然躺卧在羊圈之间，却要分得掠物。十三节上半中的你们是指的十二节集体的妇女和第十一节的妇女。躺卧在羊圈之间表征安息在神对他选民的供备和照顾之中。 B 小点，掠物有四项。在第十三节的下半给我们看见掠物共有四项。第一，鸽子的翅膀。鸽子的翅膀表征纳灵行动的能力。第二，白银。鸽子的翅膀镀白银，银是表征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得着称义，也就是白色，蒙称许的颜色所指明的。第三，翎毛。翎毛是鸟的翅膀末端的羽毛，翎毛是给鸟力量飞翔并升腾，因此在第十三节的下半，翎毛是表征纳灵升腾的能力。第四，镀绿黄色闪耀的金。翎毛所镀绿黄色闪耀的金表征神的性情闪耀在神圣的生命和荣耀里。第五，这四项的内容实际上是三一神同他完整完全包罗万有之救恩的一切项目。所以以上这四项的内容乃是基督在他得胜里的掠物，做神选民的享受。这四项实际上就是三一神同他完整完全包罗万有之救恩的一切项目。鸽子是表征纳灵同他行动并升腾的能力，而白银是表征基督同他包罗万有的救赎，使他的信徒得称义，以进入他完全的救恩里。绿黄色的金表征神的性情闪耀在他的生命和荣耀里。基督和神都是凭着纳灵的能力而带进来的，基督是凭着纳灵行动的能力， 神是凭着那灵升腾的能力。第六，神的选民享受这一些项目，做他们在基督里的份，并向别人宣报的好信息。第十一节指明神的选民享受以上的一切项目，做他们在基督里的份，并向别人宣报的好信息。一面我们是那大群传好信息的妇女，另一面我们安息地享受我们在基督里的份，享受三一神，就是享受那灵如同鸽子，享受子基督如同银，享受父神如同金子，那灵如鸽子，同着如银的基督，以及如金的神行动。我们传好信息的时候，就享受三一神作为基督为我们所得着的掠物。第二重点，基督领着那些被掳的。第十八节的下半说，掳掠了那些被掳的。这里那些被掳的是指着基督的信徒，我们在得救以前是罪人和神的仇敌，也是被撒旦所掳掠并监禁的，我们是那些被掳的。但是基督击败撒旦并掳掠他的俘虏，包括我们在内，然后基督像领着俘虏的将军一样，在他升到诸天之上时，将我们领到父面前。第三大点，基督的升天。第六十八篇说到了基督的升天。第一重点，升上高处。诗篇六十八篇第十八节的上半说，你已经升上高处，这是指着宇宙的最高处。第二重点，掳掠那些被掳掠的，包括在那列被征服的仇敌中。我们已经指出，基督在他的升天里掳掠了那些被掳掠的。现在我们需要看见这些人，基督所救赎的人，包括在那列被征服的仇敌中。在英文扩大本新约圣经里，将以弗所四章八节他掳掠了那些被掳的这一句话翻译为他率领了一列被征服的仇敌。基督升天的时候，有一列被征服成了战俘的仇敌，庆祝基督的得胜。虽然哥罗西第二章指明基督升天的时候邪灵想要拦阻他，然而基督领着一列被征服的仇敌升到父的面前，他不是空手显在父面前，乃是有许多被征服的仇敌随着他。第四大点，基督受了恩赐。诗篇第六十八篇第十八节也启示基督受了恩赐。第一重点，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恩赐。第十八节的下半说，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恩赐。基督升到父的面前时，将一切他所掳掠而带着的人呈现给父，然后父将这些被掳掠的人都归还基督，使他们个人成为基督的恩赐。我们众人原来是被撒旦监禁的俘虏，但是我们已经被基督掳掠了，被基督呈现给父神，然后被父当作恩赐赐给基督。虽然我们这些恩赐在大小和品质上不同，但是我们都是父赐给升天基督的恩赐。第二重点， 恩赐成为有恩赐的信徒。基督所接受的恩赐成了有恩赐的信徒，如同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我们不应该相信谎言，以为我们不是恩赐或没有恩赐。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有恩赐的信徒。第五终点，建造神的居所。诗篇第68篇18节的下半说，叫耶和华神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指明基督用所有的恩赐建造神的居所。这里的居所表征召会是神的居所，如以弗所第四章所启示的，所有的恩赐都做同样执事的工作，建造基督的身体，做今天神在地上的居所。第一终点，这些恩赐就是有恩赐的人被建造在一起，成为神的居所。在以弗所第四章11到12节说到，这些恩赐就是有恩赐的人在基督里的信徒被建造在一起，成为神的居所。这居所表征召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第二终点，这居所也是信徒的居所。诗篇68篇5到6节的上半说，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居所也是信徒这些穷乏孤苦被囚之人的居所。今天我们都是穷乏的人，我们都是孤儿和寡妇，被囚的人也就是囚犯和孤独的人，而召会是我们的居所。召会乃是包括这些人的建造。第三终点，神这居所建造在锡安山上。第15到16节说，巴山山是大能的山，巴山山是多峰多岭的山。多峰多岭的山啊，为何即是神所愿居住的山？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这里神所愿居住的山是指着锡安山，神的居所建造在锡安山上。锡安山是表征宇宙的最高处，也就是诸天之上。建造的召会乃是在诸天之上，我们在诸天之上或者在地上，乃是在于我们有没有被建造。我们如果没有被建造，就是在地上；我们若是已经被建造，就是在天上。每当一地的圣徒分裂分散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地上，甚至是更糟的，在地底下了。但是每当一地的圣徒被建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诸天之上。这是在神新约的经纶里，神在基督里从成为肉体到升天之行动上美妙之事的一面。